年羹尧审问黄国英。这个狗官呢，到了现在把牙关一咬，什么都否认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他准知道我就招口供也没个好，终究是一死，爱怎么的怎么的。张芳一看顶了牛了，自报奋勇，大人，嘿嘿嘿，把他交给我吧，一问他他就得说，何必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呢。年代人知道张芳坏点子特别多，稍微想了想，可以，不过注意方法。哎，我明白，来来来，架着他，走，咱找个地方。他带着夏九龄、司马良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霹雳狂风、甘虎、左背花刀、红玉耳六个人，把黄国英啊弄到后院一间仓房里头去了。这地方四邻不靠，屋子空空旷旷，很长时间也见不着阳光，一股发迷的味儿啊，一进这屋就渗人。张芳告诉，来，给我搬把椅子。红玉儿说，你装什么大瓣蒜？哎，我红玉儿这话跟你说的，方才年的人委托我审问此案，我是主审官，你们是三班人义，你们不听我的听谁的？哈、啊、给张芳搬了把椅子，张芳往这一坐，把黄国英给我带过来。你看黄国英在年羹尧面前害怕是害怕，还差点一瞅落到这坏小子手里头，就知道够呛了，不定得怎么收拾我呢。两只耗子眼睛滴溜溜直转，张芳一乐，你呀眼珠甭转悠，一会儿我就叫你叫妈。来来，去去，给我准备去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如此啊。杨小香答应一声，准备起来。时间不大，拎了一个兜子，那兜子里的稀里哗啦直响，好像有铁器的撞击声。黄国英一瞅，这兜子里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是收拾我的吧？就在这时，杨小香从兜子里一伸手，拿出个黑布口袋，不容分说，给黄国英套脑袋上去了。这一套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口这一系上还有点闷气，黄国英就更害怕了。就听张芳说话，我让你们哥几个听着啊，我这个人最慈善，最善良不过了，心呢比棉花瓜还软，嗯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愿意下手。可是这黄国英呢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你瞅，已经犯了国法了，还在那块拨了脑袋，硬是不认账。像这种人，不收拾他能行吗？古人云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啊，是不是呢？把那兜子打开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就听见铁器的声音啊！那什么什么？前的是尖儿，后边是把，左边是锯齿，右边是狼牙。把那火盆给我准备好了，把这些玩意都给我烧上。把那大号的钳子给我拿来，把上垫点布，等烧红了之后别烫了我的手啊！看见这玩意没？见眼儿就钻，我先烫他的耳朵眼儿，紧跟着是鼻子眼儿，往下是肚脐眼儿，我看他招还是不招。
好，把火盆准备来，准备准备准备。
黄国英一听，我命令， 这什么刑法呀？还不如我就死了呢。他听见外边声音，气筒扑通气筒，害怕。
正在这时，就听张芳说话了：“
把他衣裳给我扒光了，一丝不挂，扒。”
杨小香、杨小翠过来就扒衣服。
黄国英这会是彻底害怕了：“啊，妈呀，妈呀，我着啊，我着！”张芳一乐：“啊，着着好啊，哎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咱这么说得了，你现在最好少受点罪，终究是一死嘛，你何必对抗呢？那我问你什么，你得说什么。好了好，我说。叫什么名？”黄国英听废话，咔咔说了半天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？
哎，这个您都知道了。
废话，问你你就得说。犯官黄国英多大岁数？50有2。哪里人？江苏人。做了多少年官？
做了29年官。
啊，好，黄国英，我请问你，你跟英王富昌什么关系？说。
哎，原来没有关系，后来通过几次接触，英王富昌把我给收下了。表面上我给大清国当官，给大清国办事，实质我是英王的人，等待将来有一天双手把建州奉献给英王千岁。英王许愿，将来得了天下之后，加封我一品大员。我就为了功名利禄，我就走入深渊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啊，好好好好，我再问你，现在建州在你的治下有多少党羽？说。
唉，叫我一个不落的说， 我记不清了。在我家里头，那桌子的头一个抽匣底有个夹层，里头有一份盟单，是我们的人都开列着姓名，你拿了之后一看便知。
去取去。早把黄国英的家给抄，按照他所说，在抽屉底下的夹层把这盟单翻出来，密麻麻的好几张啊。张芳一看，我天哪，光这人名都上千，这建州才多大的地方，他的死党就这么多人，这一旦要起事还了得呢。幸亏撵的人来得及时啊，要来晚了就完了。书说简短，经过张芳三推六问，想了解什么，黄国英不敢隐瞒，如实地都说了，怕他说谎话。这么问那么问，旁敲侧击，最后张芳一看差不多了，也就不往下问了，命专人严加看管黄国英，拿着鹿的口供单子来见年钦差。
年大人，请大人过目。
年羹尧一看，哎呦，张芳这办事效率真高啊！啊，所要了解的事情几乎全都有。年大人仔细观瞧，看完之后把蒙丹拿过来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：“来人，传参将铁山。”铁山官居参将，在外边进来，参见大人。铁山，把这份人名单交给你，按名单普人。不行，走脱一个，他们的家属一起下狱。
铁山领命一看，这太多了，大人，恐怕建州没这么大的监狱，
那你想办法吧，都囚禁起来等候审讯，务求一网打尽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炸！
铁山下去领着1000军兵，嘿呦，这路抓呀，抓了个鸡飞狗跳墙，鬼哭狼嚎啊，只折腾了3天。哎，按着名单一对号，没有一个跑的，全抓住了。经过初步审讯，跟黄国英的口供完全吻合，但是年的人非常注意，屈打成招，怕黄国英穷白话，株连了好人怎么办呢？对这件事十分慎重。后来一看呢，没错，这心才放下，贴出大布告，小玉士农工商各安生业，凡发现跟剑山有勾搭连环者，马上举报，必有重赏。如果背着官府与剑山的人私通，此后是罪加3等。这玩意儿执法必须得严啊！在这个特殊的地区，年羹尧就施展铁腕政策，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。你不这样不行啊！咱这么说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建州大变样了。起码说，建山的内奸基本肃清，老百姓各安生业，年的人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所以呢，商业也好，也挺繁荣，人心也比较稳定。年的人满意的点点头，有时候啊，他亲自领着同林各位侠客出去视察，凡是建州管的6个县124个村镇，他几乎全都走到了，一看基本稳定，他放了心了。然后年的人把各位英雄做了分工，谁负责东面，谁负责西面，谁在南面，谁在北面，谁守建州，谁守公馆，跟同林商量之后，马上做了明确的分工，深奏朝廷，把这情况禀报了。不久朝廷圣旨道，指示年羹尧，要年羹尧日夜操练水军，在适当的时候攻打剑山蓬莱岛，剿贼勿进。年羹尧接旨之后，马上让通林着手准备，一方面派专人打造战船，购置大炮，一方面加紧训练陆军。这个兵员不太足啊，怎么办呢？采取古人练兵之法，又在本地成立了120个连庄会，凡是本地区的老百姓，年满18岁以上的、40岁以下的、身体强壮的男人，必须得入伍，算连庄会的成员，协助官府剿贼。平时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用的时候拿起刀枪配合官军，就可以开兵打仗。哎，这招行之有效啊！就这样折腾来忙活去，一直就到了入冬了，天已经渐渐冷了，有时候北风一刮还飘点雪花，公馆每间屋里都点起了炭火盆。年的人等什么呢？就等着水陆军训练好了，
船只打造完毕，好攻打建山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关于建山内幕的情况还不太清楚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，贸然进军，打了败仗怎么办呢？年羹尧深知康熙皇帝对自己相当器重，这一次无论如何必获全胜，如果受了挫折，伤兵损将，康熙皇帝要怪罪是吃罪不起呀、啊。故此年羹尧是格外的谨慎。单说这天，年的人心血来潮，打算出去视察视察，看看这船只打造的情况如何。一看佟麟等人都不在身边，唯独西方大侠于成老头在身边呢。于成年事已高了，旁的人呢岁数相比之下年轻些，所以呢都奔其他的地方巡视去了，唯独于成留到公馆保护大人。年羹尧一笑，老侠客，您不觉着有点闷得慌吗？啊，不闷不闷，大人的意思是，我准备到朴家店巡视一番，您是知道的。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，乃打造战船之处，我想看看这战船打造的情况如何了。老侠客，如果有兴致的话，能陪着本官一同前往吗？这西方侠就惊了，什么原因？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，过了大江对面就是建山蓬莱岛啊，那是最前线的最前线，身边又没有旁人，我保护钦差去，万一出了什么麻烦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、啊。所以西方家犹豫不语，年羹尧看出来了，老侠客您有顾虑，您怕发生意外，大人，您说对了。海川等人不在眼前，我陪着大人去倒没什么，我就怕有个风吹草动。老侠客多虑了，朴家店乃是我们建州所管辖，经过几个月的整顿，万无一失，而且朴家店还有我亲手批示的团练公所，那也有连庄会，也有我们的军队，您担什么心？难道说建山的贼累生双翅能飞过大江来不成吗？即使来了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如果老侠客觉着不便，您在公馆歇着，本官率领旁人去也就是了。这大人您别多心，老朽绝不敢偷懒，我是怕发生意外，既然大人觉着没什么，我愿意奉陪大人一同前往。好，这就对了。说着话准备，年的人没穿官衣，穿了一身便装，没说嘛，北风烟雪变了天了，所以年的人头上戴着狐狸皮的风帽，身上披着狐狸皮的斗篷，里边是灰鼠的长袍，大缎子面，腰里系根带子。为了防备万一，年的人肋配宝剑防身。西方侠穿着棉袍，戴着棉帽，耳包也都套上了，应用之物准备好了。 还没等免德人动身呢，一帮小弟兄进来了，在头前并太岁张方，后边杨小香、杨小翠、童玉儿、孔秀、夏九龄、司马良、甘虎、吴霸，一大帮都进来了。年的人就乐了，张方，你们这儿从哪儿回来？回大人的话，奉大人所差，今早晨巡视四门，发现老百姓各安生业，有许多家这么早就准备过年了，什么贼情都没有，望大人望安。好，好啊！哎，大人，您这是御下何往？我准备跟西方侠到嫖妓店去转一圈。
喂，大人去吧他。
嫖妓店地处前沿阵地，过了大江就是剑山蓬莱岛，这不方便吧？
哎，
方才我跟西方侠都交代过，我们那里有军队，有团练公所，都是咱们的人，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
这可也是，既然这样，我等愿陪伴大人前往。
你们早晨起就出去了，不累吗？还是休息休息？不累，陪着大人一点都不累。好吧，你们愿意去，咱们结伴而行。好，这回老点小点，20来号，带了一小队的亲兵，门前外的备马，大家保着年的人飞身上了坐骑，这才起身。临走的时候啊，跟师爷杨有志交代清楚了，如果佟林回来，告诉佟林我们赶奔嫖妓店了，天黑以前肯定回来。交代完他们才起的身，出了南关25里地，来到嫖妓店，就是那个参将铁山现在领着500军兵在此驻防。铁山一听钦差大人来了，赶紧列队迎接。年羹尧说明来意，有铁山陪着视察了船厂，临时这大船厂啊，您说那船要是白手起家，一只船一只船那么造，那可费了劲了。他们呢征集了很多民船和渔船，大的小的都有，把它修修补补，然后就改变成战船。这个战船跟民船和渔船可不一样，需要十分的坚固，上头还得安火枪火炮，还得带垛口的护栏、铁甲，这些东西都得有，因此就费时间。另外还打造几只大号的战船，这都是指挥船。当年羹尧来到船厂一看，呵，工人们热火朝天，就这么冷的天光着膀子看，年的人深受感动，命令一声发放慰问品。什么慰问品呢？平酒方肉呗，给工人发下去。大伙深受鼓舞，感谢年的人，这劲头就更足了。年的人们什么时候能交工？铁山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哎，卑职问过工头了，最迟最迟的在年底前能交工。好，但愿如此，有什么困难及时向我提出。是，我明白。年轻差转了这一圈，等离开船厂往回走，正好过嫖家店，团练公所的团头在这列队等候。这个雪还越下越大呢，再看对面，此人身高1丈左右，膀阔三平，穿着棉袍，戴着风帽， 后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。有人向年的人介绍，这就是朴家店的团头，团练公所的所长朴八海，在这儿恭候着大人。结果见了面之后，年羹尧问什么事儿，朴八海说了：“大人，一路辛苦了，何不到我的团练公所少坐片刻，喝口茶，暖暖身子呢？”年的人一听，也未尝不可，的确也有点累了。好，头前带路。是，年的人这一行就进了龙潭虎穴。